周报第四页。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在最近，在11月底的时候，土耳其打了一个火箭，把苏二的一个飞机给炸了，然后土耳其拒绝道歉。那么弟兄姐妹，在大家都在围剿 ISIS 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世界上的局势突然之间，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就因此而展开。那弟兄姐妹，你不要想说土耳其、叙利亚离我们美国很远啊，可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处在的这个世界上，天涯若比邻啊！这个恐怖分子他随时可以在美国制造一些的事件，让你人心惶惶。所谓的恐怖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要跟你客气的，他就是要让你造成恐慌，让你害怕，让你对伊斯兰教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尊重，让你讲话不敢得罪伊斯兰。因为你要是对他挑起伊斯兰，你对他的仇恨的时候，会逼使着原本信伊斯兰教的人呢走向极端，变成恐怖分子。所以他们的策略就是继续的在世界上制造恐怖分子恐怖的这种气息。前一阵子在台湾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在恐怖分子所发出来的影片当中，恐怖分子点名啊，居然把台湾也点进去了。台湾他说你们这些是什么？是美国的盟友，台湾的国旗就正好在美国国旗的旁边，让人家觉得、哦、台湾好像跟美国走得很近哈。结果现在台湾就引起一片的混乱，也不是混乱，慌乱。台湾一直是很和平的地方，现在台湾呢很害怕，为什么恐怖分子要指名台湾呢？台湾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台湾也没有任何的军事能力可以去打 ISIS，台湾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要在这么一个和平自由的宝岛上面制造这个恐怖气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是唯恐天下不乱。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伊斯兰教、回教，我们先不要管他说是一个极端组织或是非极端组织，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现在主流的媒体一直在跟我们讲，你要把这两个分开，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跟伊斯兰教是两回事，这是主流媒体在一直强调的。但因为是奥巴马总统也是这样讲的，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小心，这两个东西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因为在回教组织、回教的教义，它的《可兰经》当中，基本上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他真的是手拿一只手拿《可兰经》，一只手拿刀的。你不接受，我就把你砍了。这个是在回教里面当中，我们先撇开恐怖组织。不恐怖组织那是一回事，但是基本上他们跟基督教是一直对立，这个已经是千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只有在这个所谓的民族的大熔炉美国当中，你可以看到回教跟基督教还可以相融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回教徒可以在基督教的国家生存，但是反之就不然了。你在回教主要传基督教，你是在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没有对等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害怕，因为你们崇尚自由，所以伊斯兰说我们来恐怖攻击吧。你要知道全世界每一天 平均起来，每一天都有一个人肉炸弹。他们伊斯兰教，你说他们是恐怖组织吗？他们的恐怖组织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他们的《可兰经》来的。你说这种信回教的人跟恐怖分子有什么差别？我告诉你，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我最近看了一个英国人自己拍的，他在英国的街道上拍那个 video， 他上面讲这个回教徒在那边啊游行示威，他说什么？他说英国警察，你们下地狱吧 ，Go to hell。英国国防 ，Go to hell。你看，哦，他们有这个宪法所保护的自由发言权利，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有这个基督徒在街道上面去反伊斯兰教的话，你看看他们回教徒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我可以杀你，你还有宪法来保。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面对这种伊斯兰教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不平等的地方。今天你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中，你不可以随便骂伊斯兰的，因为你骂了之后你完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现在你在讲说你反对同性恋，你在美国主流的媒体上面你反对，你试试看，一定把你围剿，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在台湾现在你讲违反同性恋，我告诉你也是围剿，那造成了大家心里面的害怕。你我可以说你有些 military 的军事武装的恐怖分子，也有媒体的恐怖分子。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媒体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支持以色列，媒体就一阵围剿，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讲基督徒你我都在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上帝正在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借着这样的事情在测试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我们要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我们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讲说，上帝啊，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你不明白我们的神的伟大。我们的神并不是不做事情，我们的神是看我们基督徒的反应。我们的神给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权柄，有祷告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看神的子民在做什么，神的子民的反应是什么？是我们萎缩了，是我们害怕了，是我们妥协了，是我们逃避，还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信？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传福音的还是要传福音。面对那些死亡的威胁，我们基督徒会害怕吗？会妥协吗？不会的，了解没？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神儿女的宝石城。就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一直在我的里面已经很久了，今天借着这个月的发生的事情，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好好的讨论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并且弟兄姐妹，这个也希望也成为你们在面对各样苦难，面对各样恐怖分子的威胁的时候，这个成为我们心灵里面大有盼望的确据。这个就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在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一直到第17节，好，打在你周报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里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的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的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哦，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这是在以赛亚书最有名的53章之后。53章以赛亚书，弟兄姐妹，是旧约的福音，旧约的福音篇。因为在那个地方他标明了耶和华的仆人怎么样，要钉十字架，做多人的赎价。这个事情已经在旧约里面预言了，主耶稣就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那个有名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什么，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怎么样，我们得医治，就是在53章里面所讲。在53章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上帝这个美妙的应许。完了之后，转过来，他在对当时的人讲，当时的人正在受巴比伦王侵略的这种强大威胁之下，以赛亚那个时候就跟他们预言，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事实上他从40章开始就一直讲到53章，讲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你这个不怀义不生养的啊，你的儿女有很多很多很多啊，还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会出来啊，我这个暂时撇弃你啊，要永远把你聘回来啊，这是你的先生你的丈夫啊。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就是接续53章，因为耶稣基督救赎完成了之后，接下来后面就很伟大的应许。他说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唱这条歌啊？我们小时候有没有唱过这条歌？叫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永远不离开你。OK， 有没有唱过？小朋友都有会唱啊。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OK， 那这个地方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因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他说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为什么？因为我所有需要从人来的义通通都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成就是付了他的宝贵无比的代价，他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有这个伟大宝贵的应许。所以在那个强大军事的威胁之下，那个人就好像在这边第11节所讲，你这个所讲的就是说，你这个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他要用一个彩色安置你的石头。那弟兄姐妹，石头你要记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我们都是什么活着，什么活石，要被建造成什么， 要变成建造成一个 spiritual house， 是一个灵宫。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灵宫最好的解释就是在第54章里面，他说你是要一个荣耀的石头所做成的。这个荣耀的石头是红宝石，就是 ruby， 就是所有宝石当中最昂贵的 ruby。我跟师母说，我想买一个宝石给你，好吧？他说我要 ruby， 我要那种红宝石，红宝石是最贵的，是最珍贵的、最昂贵的。他说，上帝在这边第十二节的时候，十二节讲说，他要用红宝石造你的女墙。那个女墙其实就是尖塔，就是城楼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城围墙当中有一个城门口的上面那个城墙那个。灯塔城楼，那个他用一个最宝贵的红宝石，他用红玉来建造你的城门，以所有的 precious stone 所有的宝石做你的围墙。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要给你看见的一个伟大荣耀的宝石城。那个城在新约的时候，你在启示录22章你可以看到，那个都是宝石所做成的。然后如果你真正的读进去的时候，你发觉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是这个宝石的城，也就是你自己，也就是我自己。因为心腹，因为羔羊的心腹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就是那个荣耀的在这里面所叙述的宝石城。 That's you， 因为你在上帝的眼前当中是这样子的珍贵的宝石，你是上帝所看珍贵的宝石。为什么？因为你这是羔羊的心腹。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要你跟我在这种困苦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当中，你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要有一个宝石城的意象，要有一个宝石城的这个 image，要印在你的心灵里面。当 ISIS， 当恐怖分子，我不晓得他们在今年从现在到2016年这当中，我不晓得他们会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月法国巴黎被攻击，你知道这些事情吗？被攻击了几个地方，现在巴黎非常的紧张，比利时也被轰炸，就是比利时又想说，比利时为什么要去找比利时呢？比利时有什么东西？比利时它有什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吗？没有。现在连苏联也被搞进来了，所以弟兄姐妹，现在的情势不太好啊。现在的情势我们也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马上就会出来？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看，从前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发展出来的。那到最后呢 ？Everybody， 每一个国家都被 involved， 都被牵扯进去。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毁灭的力量，各国都有拥有核子武器，包括我们北韩。包括现在伊朗也在做，伊朗也在看，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儿女，你不要害怕，上帝要将这个宝石城的这个意象、这个影像，要放在你我的心里面。他说第十三节，他说你的儿女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十四节，你必以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要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从历史上来讲，当我们看到这些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你要看明两件事情，它是指的会不会有战争发生，还是指你心灵上面。 弟兄姐妹，历世历代以来我们所看见的，不会因为上帝这样子的应许就没有恐怖分子的袭击，不会因为上帝这样子的讲就没有别的国家要来侵略你，要来什么，要来攻击你。所以弟兄姐妹，这边所讲的不是，我再讲一次，这边所讲的不是不会有人来攻击你，一定会有人来攻击你的，但是他在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你不会害怕，你不要害怕。所以我在这边讲的第二点当中，这个应许，宝石城的应许是为了当时和以后的基督徒，在任何的动乱和战争的威胁之下，上帝大有怜悯，在这个我们很困苦，我们很流荡不得安慰的逼迫当中，你要远离欺压，远离惊吓，神的慈爱平安的约永远不离开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甚至可能，我希望不是，我不希望我们 San Francisco 湾区会遭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But you never know,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为常常为三藩市湾区祷告的弟兄姐妹，到现在还没有发出什么样子的警告。那我只知道在美国有三个地方已经发出警告，第一个是纽约，第二个是 Washington DC, 第三个是 Chicago, 三个地方已经带导者已经发出警告，我们湾区还没有。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威胁，但是弟兄姐妹，威胁是一回事，你的心里有没有平安才是最重要。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把第54章这一段的经节好好的思想，如果你会画图的话，你把这个画起来一定很好看，彩色的宝石，城楼是 ruby, 是红宝石，根基是蓝宝石，蓝宝石的颜色是上帝宝座的颜色，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宝座成为我们城墙的根基，这个根基是非常非常稳固的。他在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你要远离惊吓，惊吓并不临近你。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你有一些恐怖分子侵略侵袭的这种恐慌，这一种的害怕，弟兄姐妹，你可以在这边讲说，上帝，你说我必不致害怕，我要远离欺压，我要远离惊吓，惊吓不会临到我。如果你觉得已经有惊吓，你可以按照这句话斥责惊吓离开，因为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你害怕，我奉耶稣基督斥责你害怕离开，因为在这边讲说我不会害怕，这些惊吓要离开我。我现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以赛亚书54章第14节斥责这样的害怕离开我，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应许。我的心灵里面有一个荣耀的宝石城正在我里面，这么一个荣耀是吸引我要往这个里面去的，这个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城，上帝应许我，我要在那个里面，我在那个里面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我们从现在一直到新天新地都有这样子的应许，因为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的意象。那么你说刘牧师，那我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就是基督徒要领受，而且要行出耶和华教训，在神的公义之下才会有这样子的平安跟应许。也有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刘牧师啊，请问什么是城市复兴？城市复兴有什么条件？那么你可以就是说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思想， 上帝对于城市复兴他有什么看见？原来城市复兴就好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宝石城啊， Precious Stone， 宝贵的石头所造成的。这个宝贵的石头是原来是大家都在领受神的教训，神的儿女在这边领受，而且要行出来啊。弟兄姐妹，我们待会会看一段的圣经，在我应用里面，我没有放在这边，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在神的公义里面，就是我们在神的公义里面，我们要行出来啊。弟兄姐妹，城市复兴的条件就是领受上帝的教诲，并且把它行出来，就这么简单。让我们来看看攻击我们的人，弟兄姐妹，你在第十五节。很重要，他说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啊，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攻击基督徒的，攻击教会弟兄姐妹的，都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靠着神的能力来的。我再讲一次，攻击我们的基督徒的，都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来的。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啊，攻击我们的不是爱的劝勉和责备啊，我是讲说真正的来攻击我们的，攻击我们就是说真正要看我们跌倒的，不论是不是从主内肢体来的，或者是出于仁义，或者是出于我这边写叉叉零的感动还是影响，攻击我们的人绝大部分，你可以讲说 99% 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人的意识来的，或者是受了叉叉灵，我不知道是什么灵啊，可能是嫉妒、苦毒、纷争啊，可能是其他的争吵或者怎么样的灵，不管是怎么样的灵啊，那个不是从神来的旨意。因为神在这边讲，他说有人聚集攻击你，都不是从他来的，都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当你在攻击主内的肢体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这绝对不是从神的旨意来的。我们待会会讲更详细。第十六节非常有意思，他说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具的铁像是我造的，残害人的行毁灭也是我所造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是的，世界上这一些军事设施，这一些残害人的这些武器是谁造的？不是谁造的，是铁匠，是这个制作的人，是神所造的。摧毁人、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上帝所造的，但是上帝不是用他们来攻击神的子民，上帝用他们去攻击我们的敌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前跟耶稣基督在完成救赎之后有一个本质上很大的差别。上帝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前对于以色列比较严厉，但是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后对于基督徒就比较慈爱，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会成功的，而且要在投降在我们和神的公义之下，我们谁不会再随便的攻击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小心我们的闲话。你看十七节，十七节是我最重要要跟大家讲，他说凡为攻击你所造的器械必不利用，必不利用其实也原文就是不会 prosper， 不会兴盛，不会顺利的意思。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就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们从，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小心你所说的闲话， 攻击或反击族内之理的话，会被定为有罪。我们这里有一段经节在马太12:36，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在周报上，你读一下，好不好？我又看到没有，在哪里？在攻击我们的第四点啊。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知道，弟兄姊妹，我对于这段话有一个新的看见。因为照着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4:17，他说审判的时候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所说的闲话，到时候句句不是就要供出来吗？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姐妹，我所知道上帝的审判，上帝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全世界古今中外一个一个一个的审判，所以在你这一生当中所说的闲话，你的讲话所攻击到每一个人的时候，那些人可能你说你今天我讲了一句话攻击了某某人，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被神的宝血涂抹掉你这个罪恶罪过，那你在审判的时候，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要怎么样？句句供出来，意思就是说当你攻击这个人的时候，就是在审判台前，你被攻击了，你被攻击了，就站起来要指责他怎么样，定他有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好比啦哈，我好像我啦哈，我们讲牧师哈，我过去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指责我骂了一个人，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 OK， 上帝审判了，然后我就我的闲话不是要供出来吗？哦，供出来，我说某某人你怎么样不好啊，我不喜欢你，我诅咒你啊之类的话。不巧他这个人后来信耶稣了，不巧他是耶和华的仆人，那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得罪他，然后呢，因为在审判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站起来，他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所有你咒骂我的指责我的都落在谁身上？都落在耶稣身上，所以我可以被我骂的可以站起来说怎么样，他说就说有一人你有罪了，你骂了我就得骂了耶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他就可以站起来定他有罪，因为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耶稣身上得到的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日子当中或是将来，我们对于族类肢体所说的话用舌头攻击的，到时候上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要审判。这是耶稣讲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攻击到主内的肢体，不管你是反击，不管你是说哎呀因为他惹我，所以我要话语上攻击他，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悔改，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不然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你的对于任何人的指责，特别是对圣灵的作为，因为这句话马太福音12是在他们特别在讲那些人说啊圣灵的作为，他们认为是魔鬼的作为，他们这样乱讲话啊，耶稣说你这个讲的闲话要一句一句的供出来，哦，那这句话就是非常的严厉。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把马太福音12那一节经文跟第17我们今天所看的你配合在一起，就看到一个影像，就是你在审判的时候，你所说的闲话每一句耶稣要审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什么？你跟我只有做一件事情，好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你过去。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最近也不是最近， 觉得是神的恩典。有些时候，一个很久没有想过的事情，突然之间就跳到你的脑海里面，就突然之间呢，你会发现到上帝，我得罪了那个人，求主赦免。你要是在心灵里面，突然之间有一天，上帝提醒你某一件事情，对于某一个人，你对他的亏欠，我告诉你，那是上帝给你恩典。上帝给你恩典，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马上就低头，主啊，我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对他的不义。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已经信耶稣了，他要是真正的成为主内的肢体的话，我就得罪了上帝，我赶快的认罪悔改，免得我在审判的时候，我今生今世所说的每一句攻击别人的话，上帝都要审判我，那个时候我就下不了台了，我那个时候怎么样去面对上帝呢？神是公义的，所以弟兄姐妹赶快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你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人，你对他还有意见，你要赶快放下来，赶快趁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要放下来。弟兄姐妹，你也知道有一天，你不要说啊，上帝会忘记，你不要说上帝不会纪念。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你把以赛亚54:17跟马太12:36两个对调，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攻击主内的肢体，因为他们的义，耶和华仆人的产业，会反过来定我们有罪。如果你还没有认罪悔改的话，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今天所讲的是很重要的，但我更盼望你在里面有一个宝石城的意象在你的里面。当 ISIS， 当这些恐怖分子，这些威胁，甚至可能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制造恐怖事件，让你很害怕，你不要害怕，你里面要有一个宝石城的意象，那个意象，你的人就在耶稣基督的保护当中。所以我有三点的应用：第一，常常将这个荣耀的宝石城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新耶路撒冷是你的盼望，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造的陶城，我们必得怜悯跟安慰，即使今天在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下，也没有人可以夺去我们的平安，更不会因为听了这些害怕而对失去了对神的盼望。而且纵然我们不小心在恐怖分子的攻击之下，或者在什么地方失去了性命，你也知道将来你要去哪里。这就是我们要常常将神的宝石城，这个荣耀 glory 要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盼望就是这么漂漂亮亮的宝石做的城，你要在里面。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我最伟大的盼望。第二点，饶恕我们的敌人，听凭主怒，知道深渊在神，主必报应。特别是那些话语上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反击他，不要去攻击主内的肢体，因为那个上帝一定会审判，上帝一定会审判的。 OK，因为这是他们得平反的机会。就好像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有人指着我们咒骂我们咒诅我们，上帝也会为你平反，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的义就是为你做的，是为所有主内肢体做的。所以耶稣最不愿意看见就是主内肢体自己在打自己，这是最大的矛盾。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指控人的闲话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求神赦免，因为这是我们的义，也是他们的义， 他们的义不是他们做成的，是上帝为他们做成。上帝为他们做成的，就是耶稣为他们死了，耶稣也为我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所有的主内的肢体，你亏欠他了，赶快认罪悔改。第三点，面对恐怖分子的挑衅和威胁，我们要预备心，不要害怕，知道我们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好不好？最后我们翻一节圣经哈，在彼得后书，我没有打在周报上哈，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最后看一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一直念到第十五节哈，因为经文太长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地方打在这个周报上面哈，所以呢，但我希望大家用这一段的圣经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打开哈，彼得后书三章，从第九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五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天被火烧就消化，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好，我们就读到这边。那个得救的因由，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我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给人得救，为给人得救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上帝非常的忍耐，因为前面才讲到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怎么样，人人都悔改，他要让人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他一直在忍耐。但是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有行职的都会被怎么样，都会被消化掉，有没有？你知道吗？如果说彼得前书，或者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有原子弹、核子弹？不知道。可是你刚刚读的，你会觉得一件事，如果说核子弹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他所写的一样，有行职的会怎么样，通通消化掉？所以有一天呢，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哦，美国输了，中国哦，全世界都爆发，所有这些核子弹、原子弹，我告诉你，你跟我通通消化，通通都没有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跟我的盼望在哪里？新的，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这个新天新地就是宝石城，就是那个荣耀的宝石城，就是居住在你里面的人有意在其中。所以我们为人要敬虔，为人要圣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一直是我们教会我所领受到的。你不要说我信耶稣就好，不是，你信耶稣以后你要敬虔，你要殷勤自洁虔诚，等待着见耶稣。但是在这个最后这个期间，却是全世界自己在毁灭自己。上帝不会按着他的 我们就在今天我们所讲的那个道当中，他说攻击我们的不是从神来的旨，都是人自己的旨。所以到时候世界上的毁灭不是从神来的审判，我把他们烧灭，不是，是人自己。核子弹那样蹦蹦蹦蹦蹦，全世界通通都在，有形质的通通都被消化，但这绝对不是上帝要他们做的，是他们自己要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不信世界要这样毁灭，但是你我的盼望不是在世界毁灭，你我的盼望是在世界毁灭之后的新天新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的就是你的盼望。我们今天面对恐怖分子的恐吓威胁，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我们有盼望。今天这世界已经趋向灭亡，时间迟早的事情，但是神一直单言，是因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他一直让我们有机会，他愿意给人得救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盼望，我有这样盼望，所以你跟我要赶快传福音，求上帝给我们恩宠，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救一个灵魂，就是一个灵魂，让一个灵魂得救不死，天上的天使都替上帝欢呼，也替你我在欢呼。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交差的最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让这个人相信耶稣，接受福音，得到新的生命。这个奖赏是永存的，是永永远远的，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明年啊，我们把我们的 focus 在我们的传福音跟祷告上面，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实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把自己殷勤的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底，让上帝看见我们是真正的活出耶和华的教训。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信耶稣只是开始，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敬虔度日，在上帝的儿女一起，我们盼望这个宝石城常常在你我的意念当中，那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是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愿神儿女的荣耀的宝石城常常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啊，面对这恐怖分子的攻击威胁，主，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性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也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好的，他也不愿意我们成为这些恐怖分子攻击的受害者。主啊，我们承接起你对我们的使命，你要让我们常常的对弟兄姐妹讲福音，常常的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劝勉，彼此的建造，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敬虔爱主，没有玷污，安然见主，预备好我们自己。主，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性命，我们不晓得我们还要活多久就能够见到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在列国列各民在那边有战争动乱的威胁之下，主，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也相信攻击我们的在属灵上面他们是站立不住的，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主内肢体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话语来攻击他们， 因为我们相信深渊在你，你必报应。主啊，我们也盼望凡攻击我们的，个个都成为主内的肢体。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主啊，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颗被光照的心，让我们看见，如果在舌头话语上面攻击了别人，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彻底的认罪悔改。求主让我们在审判的时候，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以站立。谢谢主，我们同心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